今天很高兴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一日营游活动哈。在开始简报之前，我先介绍的马杜卡。好，那英文名字有点难记，没关系，大家叫我小白就好了。好，我叫好记，好叫我小白。好，那我们部门最主要的目的，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部门的最右边那个单字。好，那个单字叫什么？有没有英文比较好？好，没关系，因为他们问到这个地方，大家都不太清楚。好，大家跟大家说明一下哈。最后一个单字 evangelism， 哦，这个单字叫传教士，啊，传教士。所以说我们部门的角色就是推广 ，OK， 为大家说明说，我们的东西，我们的工具是非常好用的。那希望大家能够enjoy在这些工具的使用上。好 ，OK， 好，那今天早上啊，我们会针对 Microsoft Edge， 好 ，Microsoft Edge 来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好，那好，那 Microsoft Edge， 今天主要 topic 会有这些。好，我会先针对 Microsoft Edge 大概说一点简单的说明。从以前我们的 browser， 哦，大家现在最熟悉的 browser 是什么 ？IE 嘛 ，Chrome、Firefox， 对不对？然后一直到现在 ，Microsoft 都出了一个叫 Microsoft Edge 的 browser。好，那我会大家说明一下，说它有什么特色，那它跟 IE 最主要的差别区隔在什么地方？好，然后接着我会大概说明一下说 ，Microsoft Edge 它在浏览的时候。哦，它在浏览网页的时候，或者是在网页传输的时候，它的速度，哦，到底有什么样的改进？啊，哦，那它用到什么样的传输协定？啊，哦，在这个地方我会做一些说明。然后再就是，大家刚比较早来的可能有看到，我在画面上面有稍微秀了一下，那个叫什么 ？Windows Phone， 对吗 ？Win 10 Phone 的版本的模拟器。好，那这个模拟器上面本身就有内建一个 Edge 的 browser。啊，本身就有内建 Edge 的 browser， 所以呢，在不同的装置上面，基本上你透过 Edge 这个 browser 看到的内容，你体验到的内容是一样的。好，那等一下我也会做针对这个部分做一个详细的内容说明。好，然后再来就是自动符合大小呈现完整的内容。好，大家在看网页的时候，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是人手一只手机嘛，或者是平板，对不对？大家在看网页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经验，就是曾经要去撸那个画面，要撸，然后才撸到你要看的那个区块，然后旁边都是广告，有没有？对，那种网页，它这种网页就是那种传统式的网页。那我这边会讲到的自动符合屏幕大小是属于 RWD， 哦，就是属于现代化的网页设计。好，那再来就是针对开发者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程式，我们现在都是直接开发在 Web 平台上的。对不对？已经抛弃了以往 client server 的那种架构，有很多用程式都是直接执行在 web 上面。那在这个地方 ，Edge 要怎么去 support 我们在 web 上开发的一个工具？啊，它有什么样的工具可以让我们使用？好，那在这边我们会做一些说明。那最后 ，Edge 的模式，它加强一些网页的互动性，我在这边会针对 Edge 一些特别的应用，啊，然后秀给大家看一下。那当然中间也会有一些值得大家可以去思考。未来怎么去应用 Edge 在自己的企业上面的一些 key point。 不好意思，在开始前我想问一下，有没有那个开发人员的，有没有可以让我知道一下？这样我要占一半，还蛮多的。好，因为这样的话我可能会稍微调整一下说我们讲的内容。那除了开发人员，那个资讯网管有好，大概四分之一。那剩下四分之一呢？好，没关系。好，很简单。重点会着重在Edge 上面，然后我会放一些开发的元素进来，好，让大家会比较有感觉。好，在未来开发应用程式上面会比较有感觉。好，这一张是我们在 browser 上面的一个 roadmap。好，在 browser 上面的 roadmap， 从2009年开始。好，大家可以看到，从2009年开始，这个地方从 IE 8，然后2011年 IE 9，2013年 IE 10，到现在的2014年 IE 11，对吧？它从以前过去 IE 8、IE 9、IE 10、IE 11都是 run 在 Windows 7上。好，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平台之后，我们就会希望把它换到 Microsoft Edge？ 好，其实也不能说换啦，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Windows 7的 IE 11这边， 啊，我们在 upgrade 到 Windows 10之后啊 ，Windows 10之后，基本上 Windows 10它并没有抛弃掉 IE11 哦，啊，基本上它并没有抛弃掉 IE11。虽然说 Microsoft Edge 成为你预设的 browser， 啊，成为你预设 browser， 但是大家在那个所有程式里面还是可以看到 IE。好，那基本上在 Windows 10里面呢，啊，我们会希望说我们的 browser 是用 IE11 跟 Edge 同时在执行的，好，啊，同时执行的。好，所以我们在 Windows 10上的浏览器啊，好，我刚刚提到，哦，为什么 IE11 跟 Edge 要同时执行？为什么要同时执行？好，其实很简单的理由，很简单的理由，我们希望说 IE11 啊，未来能够放在比较偏向企业的使用上，企业系统的使用上。好，为什么？现在大家回想一下哦，我们企业内部所开发的 Web 用程式。有没有限制版本？可能有嘛，对不对？可能那个我们会在那个发布这个应用程式这个系统的时候，有没有写信告诉大家那个本系统支援 IE10， 对不对 ？IE11 以上，哇，按下那个什么另一个按钮，可能就会出问题了，对不对？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好，那所以说 IE11 未来它会 focus 在内部的资讯系统上。好，那为什么它可以这样 focus 在内部资讯系统上？因为我刚刚提到哦，我们在内部资讯系统开发的过程中，可能会有限制版本的问题，对不对 ？IE9、IE10、IE11， 所以 IE11 它在这个地方提供了一个叫做企业模式的功能，企业模式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透过一些 group policy 或者是提供一些设定的方式，我们可以指定，当我们浏览某些系统网站的时候，它可以自动帮你以相容性的方式去做检视。这样了解吗？所以也就是说，假如说我虽然是我在 Windows 10上面开了 IE11， 可是我透过 Group Policy 的一些指定方式之后，我开启了某些系统网站，它可以用相容性检视，可能相容性到 IE10、IE8 去开启我这个应用程式的系统。OK， 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未来在内部的资讯系统就不用急着说一定要马上面临到非常急迫的更换的根本的一个危机。好，我们旧的系统还是可以继续持续去使用，所以在这种特别提到说，它提供了一个低版本的相容性检视。好，低版本的相容性检视，那当然它版本可以到多低？好，可以到多低？可以到 IE6。好，可以到 IE6。好，那再来呢？那讲完 IE11 嘛，因为其实大家 IE 都非常熟，IE 都非常熟，因为从以前有的人就会常常开玩笑说，哦，我从小时候就开始用 IE， IE3.0、IE4.0， 好，但 IE 大家都非常熟。那再来 ，Microsoft Edge 呢，它有什么特色？好，为什么我们在 Win10 的时候要去使用它？好 ，Win10， 好，基本上 Win10 呢，我们把 Edge 放进来之后，好，把 Edge 放进来之后，它在不同的 device 上面都是使用 Edge 这样的一个浏览器。所以我在图的这边，大家有没有看到？除了有一台 notebook 电脑之外，还有一个手持式的装置。好，那他们看到的内容呢，同样都是在 Edge 上面做呈现。好，同样都是在 Edge 上面做呈现。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在用 Edge 的模式开发网页的时候，不管是用 notebook 或者是用平板或者是用手机，看到的画面结果会是一样的。好，会是一样的。好，这个等一下会再为大家做一个更详细的说明。好，然后再来，它整合了 Cortana 的语音指令和网页的手绘笔记。哎 ，Cortana 它，中国叫什么？大陆叫什么？小娜，是不是？对，小娜。好 ，Cortana 语音指令知道？我可以对着我的 notebook 下指令嘛？用语音的方式，对不对？就像 iPhone 的什么 Siri 一样。好，那 Cortana 它是可以直接整合在 Edge 上面哦，你可以直接对 Edge 的 Cortana 云下指令，然后它会根据你下的指令帮你找到你要的资讯。好，那再来网页手绘笔记这个部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个 Edge， 已经用过了，可能开发人员都要用。那有没有人在用那个手绘笔记？没有，对，因为光写程式就来不及了嘛，对不对？每天在那边写，谁还有时间去用手绘笔记？好啦，等一下告诉大家，手绘笔记啊，我觉得它算是一个还蛮特别的功能，好，可以有什么样的应用？等一下告诉大家。好， 好，那这边提到一个网页应用程式的相容性，其实刚针对 IE11 讲了非常多，好，针对 IE11 讲了非常多。那现在呢，我用这张很简单的图来为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要从 IE11 换到 Edge？ 那左边传统的旧式 Web， 还有右边的现代化 Web， 他们两个最大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左边的传统 Web 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大家现在如果用那个用手机，那么上那个苹果日报的网站 ，Triple W 点什么 Apple Daily， 对不对？你会发现它那个内容，你要去撸，对不对？左边旁边都是广告，然后中间是 content， 对不对？那这个叫什么？这叫传统的旧式 Web。那新式的现代化网站呢？啊，这就要打一下广告，大家上 Triple W 点 Microsoft.com。好，大家就看到现代式网站。现代式网站它的差异就是说，它可以符合你的 browser 的大小宽度，自动去调整你的呈现的内容大小，你不用再去左右去撸，你也不用上你只要上下撸就好，因为它符合我们的手机的使用的习惯，我不用再去左右撸，只要上下撸就好了。好，那这个叫做现代化的 web。 好，那现代化的 web 我们从以前的 IE 版本看到现在啊，从 IE8 之后，好，从 IE8 之后就有支援这样的一个现代化 Web 网站的设计。好，这个我就要稍微讲一下，如果说你现在手边还有 IE8 的网站，IE8 的 browser 可能比较少了啦，因为现在 Windows 7安装好之后预设就是 IE8 嘛，那有谁会不会做，有谁不做 update？ 应该都会啦，对，应该都会，除非是管得比较严格的一些单位。好，如果你有 IE8 的 browser，然后你连上我们 www.microsoft.com， 啊，你会看到什么？你就算把 browser 变小之后，你还是要去撸，你还是要去撸。好，为什么？因为 IE8 不支援。好 ，IE8 不支援。好，从 IE9 之后呢，它就支援这样的所谓的现代式的 web。好，现代式的 web。好，我大概很快的秀一下这个画面。好，这个我们平常用手机用电脑来看，或看用平板来看，这是很正常嘛，这是一个很正常呈现画面。但是当我们把 browser 缩小，好，我们把 browser 缩小的这个动作，我为什么要去缩小它？那为什么要缩小？因为我要去模拟手机使用的宽度，因为我们手机本身就不是那么宽了，对不对？所以好。来，当我把 browser 缩小的时候，当我们发现它里面的内容也会跟着缩小，然后呢，你会发现它左右滑动的这个 bar 不见了，它只剩下上下滑动。OK， 这个就是现代式网站啊，所谓的 modern web。OK， 好，那现在有非常多的网站都是呈现这种设计的方式哦，像是。像华硕，好，来。好像华硕，一般我们用比较宽的荧幕，或者是用 notebook 电脑来看的时候，是这样。然后当我去缩小到手机画面的时候 ，OK， 它自动内容就会调整成为符合你的大小。OK， 好，好，这个叫做现代式的 web 网站。好，所以这边呢、啊，在 IE11 里面，如果说我们要浏览现代化网站的话，建议就是在 IE9 以上的版本。好 ，IE9 以上版本 ，IE8 以下呢，它没有办法浏览这种网站，它没有办法自动针对内容去做一个调整。好，那讲完 IE 之后，好，再来我们就要讲到 Edge， 好，讲到 Edge， 所以呢 ，Edge 出现的原因，好 ，Edge 出现的目的，就是要在现代化 Web 网站，我们主要是以 Edge 来做一个浏览的使用。好 ，IE 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传统的网站使用就好了。好，传统使用，从传统的网站使用就好了。好，那再来，我很怕我讲不完两双头，因为其实 Edge 的东西并不是非常多啊 ，Edge 的东西不是非常多，但是我们可以在开发上面做非常多的应用啊。好，好，没关系，那等一下我们就有讲真答好了，好，有讲真答。好，那再来，在 Edge 里面呢、啊，我们先来看一下 IE 它本身的那个浏览器的那个编译的方式吼。好，来，它的最上层呢、啊、是属于整合性的相容性检视。好，然后再来呢， 它有所谓的文件模式。文件模式是什么？哦，我们在做那个浏览的那个网站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选择它相容到哪一个版本嘛，对不对？尤其是刚提到，我们透过企业模式可以去设定它的检视的相容版本。然后再来下面，它是使用 HTML website， 然后还有针对 intranet enterprise 的 mode， 然后去做一个浏览。刚刚提过，因为未来我们会希望说 IE 它是 focus 在我们内部资讯管理系统的内容呈现，好，外部的服务网站可能就比较不建议用这种方式。好，然后再来，我觉得这可能大家今天会来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好，就是 IE11 啊，基本上 IE 啦，它有 support ActiveX Control， 还有什么 binary extension， 也就是所谓的二进位的外挂。什么叫二进位的外挂？二位元的那个外挂 binary extensions。好，这个叫什么？像有的时候，大家去下载那个 Google 的 browser， 或者是下载 Google 工具，它是不是就会在你的 IE 上面拉一条工具列，对吗？有吗？这个就叫 binary extensions， OK， 这叫二进制的外挂。然后还有 ActiveX Control， 这个也算是二进制的外挂。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把 ActiveX Compiler 之后，然后呢放在网路上，然后塞到 IE 里面去执行嘛，对不对？好，这个是 IE 它在做整个 HTML render 的时候会做的一些事情。好，那再来呢？当我们去跟 Edge 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好，当我们去跟 Edge 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哦 ，IE11 它是在 Windows 7、Windows 8.1、Windows 10上面，好，可以去运行这样的 IE11。然后 Edge 呢 ，Windows 10， 好 ，Windows 10。所以有人在问啊 ，Windows 8.1 能不能装 Edge？哦，不能哦，不能哦 ，Windows 8.1 不能装 Edge。然后还有就是它的 HTML render 的这个引擎，它是最新的版本。好，所以它没有所谓的文件模式哦。我现在左右两边去做一个对应，所以它并没有所谓的文件模式，它永远都是用最新的引擎。好，那为什么它能够保持最新的引擎？为什么？因为 Edge 它本身是 App，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差异。以前我们用 IE 的时候 ，IE 它是一个传统的1x1的执行档，对不对？那 Edge 呢？它是一个 App， 所以 App 通常我们都会习惯什么？哎，有更新了，有没有？更新一下。哎，有更新了，更新一下。OK， 有没有人就是打死不更新？应该没有吧？因为大家手机都用习惯了，对不对 ？App 有更新嘛 ？Line 更新了，哎，更新一下，有没有 ？Skype 更新了，哎，更新一下。对，大家都习惯了。好，所以 Edge 基本上它是一个 App， 所以它的更新模式是非常快的哈，更新模式非常快。然后再来就是刚好提到 IE。这边它是以产品的模式的 website 来做一个浏览，它 for intranet 啊 ，for enterprise 的 mode。那再来呢 ，Edge 它是比较偏向 service 的 modern website。什么叫 service 的 modern website？ 像刚我们讲到的 Microsoft 的官网，对不对？它是属于 service 的那种形态的网站。OK， 那是属于比较对外的网站，所以它会倾向说我们在 Edge 上面。好，是用在这个地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 Edge 它高安全性，所以呢不支援任何的二进位的外挂。好，我想这个应该有很多人今天来的重点就是在这句话，它不支援任何二进位的外挂，所以也就是意思什么？如果我们以前有写 ActiveX， 能不能在 Edge 上面执行？好，已经有人摇头，对，不行。好，那如果说今天欸，我很爱 Google 工具列，有没有 ？Google 工具很好用啊，对不对？我直接在上面输入关键字就可以找寻的，然后直接连到我的那个环境里面，在 Edge 上面能不能用？好，有人摇头，不能用。对，没错。好，因为它高安全性，所以它没有办法装任何的二进位外挂。好，但是你们想说，那不能装外挂，那这样有什么用？对不对 ？Chrome 都可以装外挂了，对不对 ？Firefox 也可以装外挂。好，来，那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哦。Edge 未来它的外挂模式会很倾向，会倾向于采用 Chrome 的模式，用 HTML 加 JavaScript 的方式做好之后塞到 Edge 里面。OK， 所以它未来它这边讲说不支援二进制的 extension， 但是 HTML 加 JavaScript 做成的外挂是可以放进来的。OK， 好。 好，那再来这一页就比较硬一点，好，这一页比较硬一点。好，传输协定的部分呢、啊、，SPDY， 好 ，SPDY， 为什么会忽然提到这个？因为刚刚讲到 Edge 它的传输速度跟 Render 速度是比较快的，好，比较快的。啊，你们会想说，啊，你们每一次都在讲什么 ？IE10 一定比 IE10 快，对吧 ？IE10 都比 IE9 快，那 Edge 一定又比 IE11 快？你们每次都这样讲，啊，这个是真的哈、哦？为什么？因为它采用的是比较新式的传输协定，啊，它采用的是比较新的传输协定。那它的传输内容呢，会以 GLIP 还有 DeepLoop 进行压缩。啊，这个如果有稍微研究一下的话，大家就知道，那个 DeepLoop 它是一种演算法，啊，它可以帮你把你的网页压缩内容，透过一个非常精密的演算，然后传输到你电脑上面，好，它的压缩率是非常高的。那还有就是说，传输内容它包含了 header， 我们在做 HTTP 传输的时候，会有一个 header 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 content， 那 header 的部分呢，以前传统的 HTTP 1.1 是不压缩的 ，OK， 好，那从 SPDY 之后 ，header 会压缩，好 ，header 会压缩，然后再来就是只需要建立 TCP 通道就可以进行传送，好。所以，我们只要开 TCP 多少80嘛，对，我们就可以做传输了啊、哦。然后再来就是降低网页载入的时间。那再来呢？我为什么会特别提到那个 SPDY？ 因为，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个故事。以前呢、啊，我们这可能要有点年纪的，现在在场比较年轻的可能不知道，有一个浏览器叫网景，啊。对 Netscape， 对不对？好，来，大家在用 Netscape 的时候 ，IE 是几百？哎，这个我觉得要送一下，这个是那个 Skype 200元的通话点数。对，我觉得这个要送一下。我们在用 Netscape 的时候 ，IE 是几百？哎，3.0。哎，这个厉害。好，我们还在用3.0哦。那3.0，大家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图片？是一张搂完再搂下一张，一张搂完再搂下一张，但我发现，你有注意，因为那时候图片也不大，大部分都是以文字为主。那时候走的是 HTTP 1.0， 好 ，HTTP 1.0， 它只是为了做网页传输，好，所以它并没有采用多工的方式，所以它是一张图片搂完再搂下一张，一张搂完再搂下一张，所以有的时候那时候，而且在那时候，modem 它的传输速度又不快。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开网页嘛，一直撸撸撸撸撸撸到下面，哎、欸，奇怪，怎么图片还没出来？对不对？因为它是一张的话，再切一张。好，那 2.0 呢？到了 1.1 之后，它多功的传输就做出来了嘛。那到 2.0 之后呢？它的多功传输又更上一层楼哈。我在这边先给大家看一下哦、喔，这两张图分别是 Edge 跟 F 的 browser。我讲太明显，去做一个这样的比较啊，就是说，当我们用比较旧版的一个 browser 来读取相同网页的时候，好，当我们用比较旧版的 browser 来读取网页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要求数，好，新版的 browser Edge browser 的要求数其实比旧版的 browser 要求数还要少，然后它的传输速度呢，载入时间也比较短。好，载入的时间也比较短，因为我们采用的是 HTTP2 的传输协定，所以它的请求数变少了，传输时间变短了，因为有做资料压缩，还有传输的量也变少了。OK， 好，这张图最主要是要呈现说 Edge 它在做这样的一个压缩还有传输的动作。好，那刚刚没有讲完的故事，好，来，刚讲到哪边？都会忘记。好。来 ，HTTP 1.1 出现的时候啊，是1999年的时候。好，那时候他做了一个很大的改进，就是多功传输。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开网页有没有？大家会发现啊，开网页的时候，我的图片可以同时 load， 好，同时 load， 不像我刚刚讲的 load 完一张再 load 下一张 ，load 完一张再 load 下一张。这是 HTTP 1.1 最大的一个改变。好，然后再来，在2009年的时候 ，SPDY 是由 Google 先提出的，好 ，Google 先提出的。好，最主要是它加入了一个，这个叫做多功。好，下面提到这个多功，它是从 SPDY 就开始出现的。好，那你会想说，可是我图片都已经可以同时载入了，我的 content 都同时载入，为什么还要所谓的多功？好，在 HTTP 1.1 的时候啊，它同时载入是针对同一台伺服器做同时载入，
这代表什么？假如说现在我们有非常多的应用系统，好，可能用 iFrame， 对不对？那也有可能用其他的方式，从多台的伺服器去抓它的 HTML 跟内容出来，它是没有办法多工的。OK， 它一样是先载入一个，再载入第二个。好，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在进入那个，可能我们自己公司内部都有一些资讯系统，对不对？它你去切框架的时候，它框架不是同时出来的，它框架出来的也是有顺序的。好，那在 SPDY 里面呢，它改掉了这个问题，所以未来如果说你们用 Edge， 好，或者是用 HTTP2 的 browser， 你同时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切框架的内容是同时出来，好，它不会再有顺序。好，这是在伺服器多工。好，它可以针对多个伺服器同时提出请求。好，那这时候，在2015年的时候啊 ，HTTP2 它正式做一个 release 哈，正式推出来了。好，那其实内容大概就是像我刚上面列的哈，基本上如果说有人有会去写那个 browser 的一些开发人员，好，他可能就是钻得很深的人，他会去写自己的 browser， 哦，那很厉害。那基本上他的 API 是不用修改的，好 ，API 不用修改。照旧就可以了。还有就是这边有提到的 HTTP Speed 加 Mobility 协定，好，这是微软提出的针对行动化装置加快速度的一个通讯协定。好，那也直接加在 HTTP 图里面，好，加在 HTTP 图里面。好，然后再来就是伺服器推送。好，伺服器推送，哎，什么叫伺服器推送？哎，我在这里很喜欢举一个例子，以前我们在那个做聊天室的时候。对，以前做聊天是怎么做？很多 client 可能每隔5秒钟有没有 refresh 一次 ，refresh 一次嘛，对不对？这是以前我们在做聊天室的方法。那现在的聊天室呢，是伺服器主动告诉你有讯息。OK， 伺服器主动告诉你有讯息。其实，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用 browser 去看 Facebook 的时候，有没有有讯息它会主动通知你，但是它并不是去一直 refresh 哦。那如果说我们今天 Facebook 摆在那边，然后过一阵子，你会发现上面多了一个 button 叫做有新动态，对不对？然后点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动态。好，这个就是所谓的伺服器推送，哦 ，server push。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不论是用 Firefox、Chrome 或者是 IE， 哦，比较新的版本，基本上都有支援这样的一个功能，哦，基本上都有支援这样的功能 SPDY。好，那未来。HTTP 3会持续在推动，好，那当然会有更新的通讯协定，好，会有更快的速度。好，那有了这样的效果之后，以前呢，啊，我记得大概两三年前，我们那时候用 Visual Studio 开发程式的时候，还有所谓用那个 Glib 的方式帮你压缩 CSS 档跟 JS 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对，曾经有一个套件，啊，它可以帮你把你这个网页要载入的 JavaScript 档可能10个嘛，它帮你包成一包，下载之后到你的 browser 解开。OK， 这个可能大家有印象，有人有研究的话，那未来呢？啊，你就不用担心了，哦，不用担心，因为什么？因为 browser HTTP2 会帮你做掉，哦，你就不要再做这样的压缩，哦，白费工。OK， 好，好，那再来，不同装置相同体验。好，这边最重要的一点呢，啊，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好，在不同的平台上面，不同装置上面，我们执行 H 浏览的体验是相同的。哎，这边我就很想问，有没有人用 Win Phone、Windows Phone、Lumia、Nokia？ 哎，都没有。好，对，从这个时候就可以知道。我们需要加油，好，我们需要加油。好，来，为什么特别会提到说在不同的装置啊，在不同装置上面浏览会有这样的一个相同的体验？好，基本上 Microsoft Edge 它的速度啊，好，这三个测试软体，这个 WebKit， 然后还有这个 Apple 的 JustStream， 好，这些测试的工具都是去测试说我们今天 browser 在读取网页，然后在 render JavaScript 的时候的一些效率的一个工具。好，那它这边测出来啊，基本上 Microsoft Edge 的速度大概分别比 Chrome 快上112%、11%跟37%。好 ，OK， 好，那你会说小白，你这是乱讲的吧？ 好，这个不是乱讲的哈。这三个工具其实，但我们发现这三个工具分别是 Google 的工具跟 Apple 的工具。OK， 好，所以这个是用别人家的工具测出来的结果，好，不是我乱讲的。好，然后再来，在 Microsoft Edge 上面呢、啊，我们在上面做开发，其实不用在不同的平台上测试。哎，你会说为什么不用在不同平台上测试？如果我们今天开发了一个 Web 应用程式，可以在 Notebook 上面执行。那如果说我想要让平板或者是手机上面执行的人去执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要再拿手机来测过一次？对对，传统是这样嘛？那为什么你会说不需要在不同平台上测试？为什么？而且我刚刚有讲过嘛，因为我今天在 Edge， 我今天在 WinPhone 上面的 Edge 跟平板上的 Edge 打开的效果是一样的、啊，对不对？所以我今天我在我自己的电脑上面的 Edge 看完的结果。是不是跟我在平板上看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对吗？对吗 ？OK， 好，所以如果我们在 Microsoft 的 Edge 的环境下，啊，是不需要在不同平台上测试的。好，那这个是Win10 的 Edge， 还有 Windows Phone 的 Edge， 好，分别是在这些这个地方。好，那当然，我有个朋友很有趣，他就是说，小白，我就是不想用 Edge， 怎么办？因为前阵子，Win10 应该大家都有慢慢在接受到那个升级的一些讯息，对不对？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升级上来，他说：“小花，我就是不想用 Edge， 我觉得 Edge 真的超难用的，我想把它移掉，都想把它移掉。”后面重点是后面这句话，我想把它移掉，可以移掉吗？你在上面按右键是移不掉的，我很抱歉。好，但是你可以装其他的啊，就装 Firefox 装 Chrome， 对。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说。可以尽量去使用 H 站 browser， 因为毕竟它的速度还有呈现的内容 ，OK， 都非常的快，啊，但是它是不能移掉的。好，那这个画面就是说，我们透过 Win10， 然后还有 Windows Phone， 那一样是在不同的平台上打开同样的网站，那看到的效果，那我发现其实是一样的。那甚至说，如果说你的网站有针对响应式网页的设计，就是我刚提到的。我今天如果宽度去调整的话，哦，它也可以自动帮我们做调整，去做一个呈现。好，那在这个地方，我就大概很快的介绍一下哈。我们如果透过 Microsoft Edge 来开网页的话，好，来开网页的话，OK， 好，好，大概会呈现这样的结果。那如果说我今天缩到跟手机平板一样大小，好，这个相信刚刚已经有秀过给大家看了。那如果说是在 WinPhone 上面呢 ？WinPhone 上面，呈现的画面是几乎一样，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在开发程式的时候，我们如果用 Edge 当成是我们的 debug 的一个工具的话，那基本上我们就不用担心在其他的平板或者是手机上面的执行，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好。接续刚刚提到的哦，为什么我们能够在网页上面自动去收放它的内容？啊，自动收放它的内容，这个叫做 RWD， 响应式的网站设计。啊 ，Responsible Web Design。好，应该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在研究这个东西了吧 ？OK， 好，这个响应式网站的设计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符合你的 browser 的大小，啊，呈现相对应的内容，啊，呈现相对应的内容。好，所以它在不同的装置、浏览器解析度上面，啊，都可以配合你的 browser 大小去做一个调整，啊，都可以配合你的 browser 去做一个调整。 好，那这个时候我就要讲一点程式开发的东西。好，那你会说，那这样子的一个 RWD 的网页要建起来会不会很困难？好像有点困难。有人摇头，有人点头。好，为什么会这样？哦，我有问过啊，我有跟一些朋友聊天啊，他说觉得很难的，大部分都是视觉设计师。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去刻 CSS， 对不对？虽然说现在有很方便的工具，可以让他们去刻 CSS 跟 JavaScript， 但他们会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好，那为什么程式设计师会觉得简单？我再送一张好了。为什么程式设计师会觉得 RWD 很简单
？Template，Template
漂亮。好，其实我想讲的是，为什么程式设计师会觉得很简单？因为我 Visual Studio。好，来，我直接秀一下哈，为什么有 Visual Studio 就很简单？好，有没有人不知道 Visual Studio？ 应该都知道吧？好，微软的开发工具，地表上最强的开发工具。好，来，我们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呢，我们去建立新增一个专案。好，新增一个专案。然后我们在这个专案里面呢，我们去选择一个 Web 应用程式。好 ，Web 应用程式。好，然后那打内 Promoter 不用管它去选择说是什么版本。然后接着我们去选择一个新的 Web Form。好，那当然，如果你习惯写 MVC 的话，你可以选择 MVC。好，那你选择完之后，你建立了这样的一个 website 之后呢，基本上 RWD 的网站就做好了 ，RWD 的网站就做好了，就是这么简单嘛，对不对？好，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帮助你建立 RWD 的网站，那 Visual Studio 就是其中一个方式。好，现在建好了整个网站之后，它基本上会帮你 create 一些网页内容。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就直接去浏览它。好，我就直接去浏览它。好，浏览，这个好像就跟刚刚的网页没有什么两样嘛，对不对？可是当我把内容往内缩呢，当我发现它左边的那个滑动的 bar 是不见的，它一样会针对你 browser 的宽度去做调整，甚至说，当我发现我再拉开，上面原本的 menu。不见得，它变成下拉式的 menu， 对，完全就是符合你手机在使用的习惯嘛。OK， 所以我刚做了什么事情？我只做了建立一个 website 的工作动作而已。好 ，Visual Studio 预设就帮你把 RWD 的设计模式建立进去了。OK， 好。
不好意思，
是，
可以问一下，就是它那个建立的，它是微软自己的。CSS JavaScript 的一个
分布
还是
他
有套用
什么？OK， 对 ，Bootstrap， 有人讲，可是没有礼物，不好意思。好，对，已经有人讲了哈，RWD 的设计架构啊，微软它这个 Visual Studio 开发工具在建立 website 的时候，它预设是用 Bootstrap 的套件拉进来，好 ，Bootstrap 的套件，所以我们可以在 content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 Bootstrap 这样的一个 CSS 档案 ，OK， 所以它整个在建议专案的时候，并不是微软自己制定的一个格式，它是 Bootstrap 的格式。
是。
2013。
2013
可以。对。2010还没有。果然是开发人员的比较多啊，会问一些开发的问题。好，好，那再来，有了 Bootstrap 之后啊，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什么？除了我们浏览器可以符合这样的宽度浏览之外，还有什么效果？我们可以去更换主题，好，更换主题，因为。我们的网站就是这样黑黑的，看着就不舒服，对不对？好，那更换主题的话呢？更换主题的话，在 Bootstrap 上面呢、啊，大家可以上一下 Bootstrap 的那个网站。好，在 Bootstrap 的网站里面呢、啊，它基本上有预设蛮多的 template 可以让你去做下载的，好，蛮多的 template。 好，那你可以去选择你喜欢的 template， 然后做一个下载动作。那下载的内容很简单，就把这两个 Bootstrap 的 CSS 档下载下来就好了，其他东西通通不用动。好，其他东西通通不用动。那下载下来之后啊，好，这边我已经先下载在桌面上了吼，我已经先下载在桌面上，我就用这两个好了。好，我只要把这两个 CSS 档案啊，我拉到 content 里面。好，我把这两个 CSS 档案拉到 content， 然后在我的专案里面有一个叫做 bundle.config 的东西啊， bundle.config， 我点进去之后啊，我把 bootstrap 这个设定把它改掉。好，改成我刚刚拉进来的这个 bootstrap 的档案 ，slat，slat， 对，没错。好，那这时候我再去重新 compile， 然后去浏览它的内容。哎，哦，更黑了。好，原本 create 出来 template 有点黑黑的不舒服，就没想到这个 template 更黑。好 ，OK。好，那这个 template 我刚刚基本上就是从 Bootstrap 的网站 download 下来的嘛，直接套用进去就好了。好，直接套用进去就好了。可是有人说，可是套用进去的效果还是不太满意，因为我们家 Art 可能会觉得还是太黑了。好，我想改亮一点。那有没有办法帮助我做一个修改的动作？好，这是可以的哈。在 Bootstrap 里面呢、啊，它可以提供让你快速的建立自己的主题。好，你可以去修改上面的 CSS 的内容，然后让你去下载这个 CSS 档。OK， 好，那当然它的网址啊，它也可以上去，就直接从它的网址上面就可以点到去做一个 customize 的一个动作。好，在这个地方，好，你可以自己去定自己要的颜色啊，然后样式等等的，很多，非常多。好，如果是程式设计师啊来看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眼花，对。好，因为非常多它的东西。好，那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去 customize 我们自己的东西了。好，好，那再来。哎，大家刚有没有发现，其实我有用那个 Windows 10的 Phone 的模拟器来开手机。有嘛，对不对？好了，基本上啊，我们可以透过 Windows Phone 10的模拟器，我们可以下载下来，然后去做一些开发的测试。好，去做一些开发的测试。好来，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到这个 Win Phone 10的模拟器？啊，为什么？当然这是纯聊天啦，哦，纯聊天。好，纯聊天。前阵子 Win 10要出来之前，大家可能也知道 Windows Phone 10。它也会有一些那个 preview 的一个版本，对不对？尤其是 Win10， 它可能之前有什么10/10/20、10/16/2、10多少多少多少多少，蛮多版本的。WinPhone 它也有，好 ，WinPhone 它也有。那时候我就很开心，有没有？兴冲冲的，我也去刷了一个版本，我就直接拿我的手机，就直接刷了一个版本下去。结果我刷完之后悲剧了，为什么？因为通常我们那个打开开机之后，不是会有那个 SIM 卡的密码？对对，它 SIM 卡密码跳不出来，就是那个画面跳不出来，所以意思是什么？我没有办法打电话，哦，连进入到我手机的画面都没办法。好，因为毕竟它还在 preview 版本，啊，还在 preview 版本，当然现在版本是比较平稳一点。好，所以从此之后呢，我决定了，等到正式版出来之前，我还是先用模拟器来玩就好。好，因为那次其实这样刷下去还蛮伤的啦，因为我没有做备份，我没有做备份，所以刷下去之后。没有办法用，所以我又去找了那个 WinPhone 8的那个 ISO， 再把它刷回来。好，每一次所有东西都不见了。好，那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 Windows Phone 的模拟器，好，有了 Windows Phone 的这样的模拟器，我们就可以去模拟说我们在这个 Windows Phone 上面做的任何动作，包含我们开发的网站在 H 上面执行的状况。好，那这个网址其实点进去就是。那个 H 的下载的网址，好，这边我们可以从下载模拟器，好，下载模拟器直接把它下载下来，然后装好，我们就可以用。 所以，来，我在这个地方啊，我直接秀一个 demo 给大家看哈。好，来，这个是，这个就是我刚刚用那个 SP 打 network 在做出来的，看得出来吗？对不对？很明显。然后它有符合 RWD 的效果 ，OK， 这样子去缩放，然后它就可以变成手机浏览模式。好，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把这个网站做好了，那我要怎么用 Edge 去浏览？我现在可能模拟不同的手持式装置嘛，对不对？所以我这时候我就可以用我的模拟器来模拟它呈现的效果。好。OK， 你看你怎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好，因为这个是在手持式装置的浏览，好，手持式装置的浏览，在 Bootstrap 里面 ，CSS 里面有特别定义，好，有特别定义，针对手机浏览的时候该呈现什么样子，好，该呈现什么样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切回到桌面的环境，好，我们可以切回到桌面的环境。哎，你看他看到的内容 ，OK， 就一样了。好，所以用 Windows 10 Phone 的模拟器有什么好处？哎，可以模拟不同的平台嘛，对不对？甚至说，哎，我想知道 Windows Phone 到底还有什么好玩的？哎，里面都可以直接让你去玩，对不对？哎，啊，上面有 Outlook， 有没有？还可以在上面玩 Xbox，OK， 拜 ，OK， 好。那这个是 Windows Phone。的模拟器，那我是觉得说，这个对于开发人员是很好用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像是说现在跨平台的开发这么多，啊，跨平台开发，可能我们在开发一套 App 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 run 在不同的平台上，那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测试的动作。是。
你以前有在用 Config 跟我开发的东西载在上面
？Config Framework 不行。如果说 Config Framework 因为它是 Mobile 6.5 的东西嘛，对不对？不行， Framework 改掉了，对，它连底层的 Framework 都改掉。好，好，再来，我看一下，哎，我才10:50了，好，没有，其实 Edge 的内容真的不多。好 ，Edge 的内容真的不多，所以我会希望能够加一些其他的元素来告诉大家说怎么样去利用我们的 browser。好，再来，开发者的强力资源。好，开发者的强力资源。我们都知道，我们其实在开发 Web 网站的时候，好，开发 Web 网站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使用到 browser 去做输出的动作。好，尤其是现在 JavaScript 用的那么多。好，那可能我如果说啦。现在大家最常用的那个网站开发工具是什么？以 browser 来看，大家可能会说 Chrome， 或者是 Firefox， 因为他们在做 JavaScript， 有没有 ？down 的 debug 非常好用。好，那我可以跟大家讲，其实 Edge 的开发工具也很好用。好 ，Edge 的开发工具也很好用。那它除了说可以去记录你的网络传输记录之外，好，它也可以去帮你做一个 JavaScript 出错机体的使用，还有不同装置的模拟。好，重点在不同装置的模拟。好，那这个要怎么做？来，我直接就秀一个画面给大家看哦。好，我一样以刚刚我这个网站来呈现给大家看。然后我直接用 Edge 来开。这个是刚刚我设计的这个网站，那按下 F12 的开发人员工具，好，按下 F12 的开发人员工具，这个地方它一样有提供down总管的一个那个 tracking， 好，我们一样可以从这边的物件知道说目前在网页上的 element 到底它执行状况是怎么样。OK， 这个我相信在前端工程师非常常用，好，就连我自己也 也试着在做这种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之前做了一个网站，就是刚刚我不小心打在我桌面上的那个网站，然后等到我从那个 Art 那边拿到那个网页的时候，我整个啼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包给我的这个网站很漂亮没有错，可是他的 CSS 打 250K， 我看到整个有点抓狂。对，为什么？因为 250K 代表说我网络传输就是需要占这么大的频宽嘛。然后我就跟那个阿特讲说，哦，你这样子 250K 这样不行，对，你这样一定要再收，不然的话我的网站流量，因为我的网站是放那个 A9 云端，因为自家产品嘛，放 A9 云端，那 A9 云端它就会去算那个网路流量，然后每一个人上来浏览一次 CSS 就要 download 一次 250K， 然后每一个页面再 download 一次，那个很可怕很可怕。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不行，你这个一定要调过。然后他就说，嗯，不行，我无能为力，我的工具产生出来就是这样子。就后来呢，我就是进去有些 loading 比较重的页面，有没有，我就进去，然后针对他们上面的某个 element 的 CSS 去 checking 看一看，说有没有办法把一些 CSS 做一些瘦身的动作，不然的话我觉得那个量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好，那这个就是当总管的一个工具，它可以协助你做这样的一个侦错的动作，还有抓出每一个 element 它套用 CSS 的状况。那当然还有侦错工具，就是针对 JavaScript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侦错的动作，侦错的动作。那尤其是说像我们在透过 Visual Studio 开发的时候，基本上它已经有提供 JavaScript 的除错工具了，那再加上 Edge 这样的一个除错，我相信对大家会非常有帮助。好，那再来就是网路。好，网路，你会说网路这个有什么用？好，这个用处可大了。为什么？因为 CSS download 200多K， 我就是从这边看到了。好，我就从这边看到，要怎么看？好来，基本上网路它，当你一开 F12 的开发人工具的时候，它就会开始去录制你的网路传输状态。所以当我去重新 refresh 这个网页的时候，但我发现它就会把你每一个网路传输的物件到底花了多少时间，然后传输的量是多少，全部都记录下来。OK， 所以你这样就很容易抓到说，到底我这个页面慢是慢在什么地方，哪一个物件量是最大的。OK， 好，那当然，如果是开发人员的话，当然专案一拉开就很清楚嘛。那如果说我今天是测试人员呢？我如果今天是测试人员，我是不是开 Edge 我要做测试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对不对？尤其是我们测试的 App 是要推广出去让大家使用，那个重要性就更不一样了。对不对？好，那再来效能的部分。好，效能的部分这个地方啊，他可能会怀疑说，为什么我点了之后都没有反应？好，因为他正在录我的动作。好，正在录我的动作。好，录完之后他会告诉你这些资讯。好，这些资讯是做什么的？他是告诉你说，我今天我的网页在 client 端的 browser 到底有吃了多少的 resource， 好，到底有吃了多少 resource？ 我再举个例子好了，因为其实我自己是程式设计师啊，所以这方面我蛮多的经验可以 share 给大家。我们之前曾经有帮一些单位做他们自己单位的 line， 就是因为 line 它毕竟是 public 的嘛，对不对？所以讯息它会传到那个 line 的云上面。然后他们想要自己做一个自己的 line， 自己做自己的 line， 然后做完之后啊，很开心上线了。结果他们有一个那个 art， 然后他就反应说很慢，而且慢到我连讯息都跑不出来。我心想说，怎么可能，对不对？我今天自己在测都没有问题啊，为什么你会慢到那种情况？结果后来我一到他的电脑上看，真的很慢，真的很慢，就是他慢到讯息都出不来，然后连电脑都很顿。我心想说，怎么可能？这都已经 i7 的 CPU 了，16G 的记忆体了，总会慢成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后来我就开这个工具，一看效能，答案是出在哪边？他一次开了太多的聊天室，然后每个聊天室里面都会有大家的人头嘛，对不对？然后那个人头呢，当初程式设计师在做的时候没有压缩，所以假如说我今天上传一张200K 的大图，他只是帮我 resize 而已。OK。所以当你在同时在跟100-200人同时聊天的时候，你想一想那个多可怕，有200K 200K 500K 200K， 图片全部塞在你的 browser 里面，对吧？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这个工具它可以告诉你说，我今天我这个 browser 啊，在执行的过程中 ，CPU 使用的状况，机体使用的状况，好，这样可以让你了解说，到底我们写出来的程式对 browser 的 loading 有多大。哎，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反向思考，有没有？以往我们都只 care server loading 大不大，但是没有人去 care browser loading 大不大，对不对？哎，反正就 browser 嘛 ，client 端的 device 应该照来说效能很好啊，对不对？可是我上一次的那个经验告诉我，这个真的不是一件好事情。好，所以我会开始有时候写完程式之后，我会尝试用这种分析工具来确实说，到底 browser 带给 client 端电脑的 loading 有多大。好，我觉得这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尤其是现在 JavaScript 跟 CSS 用量有这么大的情况下。好，那再来机体的部分，机体的部分一样哦。我们今天在启动这样的一个效能分析工具的时候，好，它可以针对我们今天使用的网页内容，它告诉你说 browser 到底机体的使用状况，好，到底它的 loading 大不大？好 ，loading 大不大？所以其实照这样子看起来呀、啊。我这个网页其实还蛮简单的，对那个 browser 的 loading 似乎不是没有什么影响。好，但是如果说当我一开其他的网站的时候，好，当我开其他网站的时候，好，开不同页先没有用，好，没关系。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讲为什么开其他的页先没有用。好，我今天在同一个页先上，哎，你会发现它机体的使用量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它不断的在 load 图片下来，然后它占用的机体就会越来越大。OK， 那当然，如果说我今天针对效能去做检测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 CPU 的效能吃重的状况会越来越大。好，所以说，其实透过 Edge 这样的一个开发人工具，你可以更了解你的 client 端的状况，啊，更了解你的 client 端的状况。好，那再来这个模拟的部分呢、啊？你刚有提到、哦，我们如果用 Edge 开发程式的话。我刚才有一直提到一个重点，我们不用在其他平台，不用在其他 device 上去模拟，为什么？因为在 Edge 上面看到就是我们要看的东西嘛。那有没有人有一个问题？他要说，哎，小白，可是你刚用 WinPhone 开的那个画面是白白的一个画面，你有没有记得？对，我刚用 Edge 开这个画面。白白的画面啊，跟你自己开发出来的画面又不一样，对不对？好，那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办？好，其实 Edge 它本身就有提供模拟器的效果，好，提供模拟器效果。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在用模拟器，用 Edge 在模拟我们的网站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选择不同的 device 来模拟。OK， 所以我现在先把我刚刚的网站开起来。然后我现在用 Windows 10的行动装置版去模拟它。哎，那我们看到，对，就跟刚刚我用 WinPhone 开起来的画面是一样的。好，这代表什么？哎，我是不是真的就只要用 Edge 就好了？对不对？其他的 device 它跑 Edge 状况，我用这个去模拟就好了。然后再来呢，如果说我今天是用桌面，它也可以帮助你模拟它不同版本。不同版本，啊，为什么这样子？如果你是一个提供 service 服务的网站，你是不是要去迎合其他的不同浏览器，对吗？一定要的嘛，对不对？我有个朋友很有趣，他是 Art， 他有的时候啊，就是会在 Facebook 上抱怨，他说如果老天爷给他一个愿望，他就是希望这世界上 IE7 统统消灭掉。因为他在拉画面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 IE8 可能要拉一版画面，对不对 ？IE7 要拉另外一版，然后我们在 header 的地方要去设定不同的浏览器读不同的 CSS 跟 JavaScript， 对，因为他就说，他就每次在那 complain， 他就说，啊，如果真的有一个愿望的话，我希望是世界上的 IE7 统统死掉，好，因为他这样做起来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好，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今天是针对 mobile 的话，好，针对 mobile 的话，我们也可以针对 Windows Phone。Windows Phone 8，然后上面的 IE11 做一个模拟的动作。 好，做一个模拟的动作，那得到的效果它也会针对模拟出来的效果呈现出来。 OK， 好，那这是模拟器的部分。好，那这边也可以让你去选择说我今天是直向还是横向，当然这个是一定会有的。 OK， 好，那这时候就有人问说，欸，那小白，可是我有 WinPhone 的模拟器了，我还需要这个吗？很矛盾嘛，对不对？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装模拟器啊。这样讲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要装模拟器首要条件是什么？你的硬体要支援 virtualization 嘛？virtualization 大家知道什么？虚拟化。OK， 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在上面跑 Hyper-V 或 VMware， 啊 ，VMware 是独家的。当我在上面跑 Hyper-V 的时候，我的机器至少一定要支援虚拟化的效果，在 BIOS 里面要开起来，对不对？但是如果大家的电脑比较旧的情况下，是没有虚拟化的功能哦，它没有办法开，好，自然它也没有办法装模拟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Edge 的模拟器相对重要，好，相对重要。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在H 上面的一个模拟的一个效果。好，所以其实这些图就是我刚刚有做过了。我们从整个网络的监控，然后机体的使用，到甚至我去模拟不同的网站、不同的 device， 好，这些刚刚都有给大家看过了。好，然后再来，开发人员会比较 care 一件事情啊，开发人员会比较 care 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要怎么去选择 Edge 作为我主要的 browser？ 哦，其实很简单啊，真的很简单。如果我们今天在 Visual Studio 开发的过程中，好，我们可以透过两种方式。第一个，我们可以从 Debug 模式这边去做一个选择。好，如果说你有装 Chrome， 有装 Firefox， 它这边都可以让你去做一个选择的动作。好，那当然 Edge 也会在这个选择里面。好，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好，我们在网站上面，我们选择我们的浏览方式。好，在浏览方式里面，也是可以让你去做一个预设的选择。好，我今天预设哪一种浏览器？好，那如果说你今天装到，你今天装的是 Windows 10，有没有还在装那个 Preview 版？应该没有了吧？因为现在正式版，大家很多出来都装正式版。我之前在装 Preview 版本的时候，它不叫 Microsoft 的 Edge， 它叫 Windows App。 好，为什么？因为 Edge 就是 App 嘛。好，所以它预设它名字没有拉进来，它反而是用 Microsoft Windows App 的方式来开启。好，好，大概就是这个一个小小的重点。好，小小的重点。好，来，再来。A9 是什么？微软的云端服务。他说：“小白，你为什么微软的云端服务会跟 Edge 扯上关系？”好，来，我继续讲下去，大家就知道了哈。来，我首先问一个问题哦。好，我首先问一个问题。我当然我等一下会想要先秀一下 A9 的一些application 在的功能，但是我想先问一个问题。这个可能需要勇者来回答，有没有在开发程式？好，我先问好，你知道你的网路、你的网站一天浏览的人数有多少吗？如果你站在一个程式开发、程式设计师的角度来看，你知道吗？你一天的网站浏览的人数有几个？这是最后一张了，把握机会。都没有，还是说大家都是开发内部的网站？开发内部网站也没关系啊，你总是希望知道说我的系统一天有几个人用嘛，对不对？你不要跟我说一天，我们公司300人，一天就是300人用，为什么？因为我做的是打卡系统。你不要讲这个有点瞎。好，真的没有人可以回答吗？你今天你做的系统一天有几个人浏览？有没有勇者？用户端 OK， 不错。好，我还有，我后面还有两个问题，我就是需要有一个系统。好，谷歌 Analytics。那第二个问题，你知道大家都是用什么浏览器看吗？
不知道，没关系。第三个问题，你知道你的网页上哪个页面浏览次数最多吗？不知道，没关系。好，我来告诉大家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好，
好，其实我刚问的那个三个问题，老板有可能问啊，对不对？你的网站一天几个人来用？大家都是用什么浏览器？都从哪边来？然后还有什么？哪个网页浏览次数最多？为什么他要知道这些资讯？因为这可能会跟后续的行销活动息息相关，对不对？还有后面的改版，为什么后面改版跟后面改版有关系？如果说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浏览器，哦，上来看我们网站的人，浏览器大多都是用 Chrome， 那我们下次的改版要用什么浏览器为主？ Chrome 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今天我的网站上来浏览的人70%都是用 IE， 那我下次改版的那个目标浏览器是什么？就 IE 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 data driven， 就是说我们透过一些数据，然后来驱动我们做改版或改进的一个效果的一个目标。等一下，好，其实我们在做那个云端 demo 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这些事情，网络不通，对，哇，这很尴尬。等我一下下，奇怪，怎么会？这个是发生什么事？网络不通，啊，虽然说这样干讲有点累。好吧，因为网络不通，我没有办法直接给大家看那个比较真实面的一个情况。好，因为刚刚在我不小心去看桌面上的网址，我就有去开 Application Insight 这样的一个监测。好，我就开这样的监测。那基本上它是去监控你的应用程式的健康状态，啊，监控你的应用程式的健康状态。什么叫健康状态？它在 Application Insight 的画面里面，它可以告诉你说，你今天伺服器回应的秒数，回应的秒数是在几秒。啊，这个很重要吗？欸，很重要啊。如果说你今天伺服器回应的秒数 always 都很长的话，那是不是代表你的伺服器扛不住？啊，伺服器扛不住。那在这边，他还有告诉你说，今天 server 的 request 有多少个请求，
啊，有多少个请求，你可以知道说今天我的伺服器到底有多少的人来浏览我的网站啊，有多少请求数。那甚至说它上面的统计还会告诉你今天哪一些页面被读取的次数最多。好，以这样的一个范例来看，大家可以看到default 这个网页有没有，它被读取了707次，是最多的嘛。然后它每一次读取只花了0.1秒钟，所以感觉好像效果还不错，对不对？至少大家进首页的时候不会发现很慢。那再来呢，有些页面好像就比较花时间了，有没有？有些页面比较花时间，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针对这些页面去做一些 tuning 的动作。 OK， 这是 application insight 的功能。那当然这边它也可以告诉你说实际上使用的情况，实际上使用的情况，像以我这天为例，有这天它的浏览的人有9个人，然后有741个 session， 然后一共看了351次的 page view。 这样对你来说，对大家来说，我们知道这样的网站的一个数据是不是就很好了，对不对？很方便嘛。然后他也可以告诉你说，他也告诉你说今天我们的网站大多都是从哪边来的。好，可以看到台湾674个，日本62个。当然这个网站是我刚开始起来的时候，人数没有那么多。那如果人数一多的时候啊，你就会看到哇，从美国啊，从日本、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 OK， 数量非常多。它可以告诉你说从哪些国家来的人数到底有多少，然后呢用的浏览器有多少。所以其实如果说以这张范例图来看的话，我们下一次改版请决定还是要买哪一种浏览器。IE 嘛，对不对？好 ，IE，OK，、okay， 好。这个有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说你可以去看你的网站健康状况。那我昨天去那个趋势 demo 的时候啊，我把我的 application 再打开，结果打开之后，我原本是要讲刚刚那个梗哦，就是说如果你看到这个数据，你下一次改版会用什么浏览器的目标？结果我一开这个画面之后 ，Chrome。原本 Chrome 是排第一个，它占了50%，结果它跳到第二个，我就想说怎么可能？我这个梗要怎么接下去？有没有？第一个叫什么？不是 IE， 也不是 Edge， 第一个叫做 Other， 其他。然后右上角这边这个热门国家有没有？美国。所以当下发生什么事情？当天有人在攻击，对不对？有人在攻击，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去辨认浏览器啊，代表说有人用 DDoS 攻击，他不断在 trial 的网站。好，那还好了，网站没有挂，放在 A9 上。好，那当然这个部分是可以让你去事后了解你的网站的一些健康状况嘛。那你会问说，那有没有可以让我及时知道说我的网站状况的一个功能？有 ，Application Insight 上面它有 Web Test 这样的一个效果。Web Test 是什么？还是连不到，好吧。Web Test 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从3个不同的地点用 PIN 的方式去 PIN 你的网站。这有什么好处？它在 PIN 的过程中，如果万一失败，它就会出现红底，它会出现红点。OK， 以这张图，我觉得这张图还蛮经典，就是，我这个网站分别从这三个地方，这是什么？苏黎世，哇，好远，好，然后香港、德州，对，因为我就是随便挑了三个点，好，随便挑了三个点，那这三个点，它会从微软的机房不断的发 PIN， 用 PIN 的方式确认你的网站是不是活着，好，所以它这边就会有从时间点开始，它就翻 PIN， 当我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网站半夜3点会挂掉，半夜3点，有人会去 care 你自己网站有没有挂吗？很少嘛，都睡觉了。好，我是开了这个 Web Test 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我的网站半夜3点会挂，早上8点活过来。对，我当下其实很纳闷，你知道吗？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还好后来修好了，对，那这个 Web Test 只是告诉大家说，它可以及时去透过 PIN 的方式去确认你的网站有没有活着。那可是你会说，对我来说没有效果啊，没有效果，因为当我知道 PIN 失败之后，我又不是 always 在上面看，对不对？ 所以 Web Test 这边，它可以让你去设定通知的条件。啊，什么叫通知的条件？好，我们在这边可以去设定说，如果当我们的，我举例哦，假如说当我们的 CPU 它大于90，在过去的十分钟之内，它就要发讯息给我。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十分钟之内，我的 CPU always 都在90，这是不是一个好状况？有问题，对不对？可能是有人在破坏我的网站，这个时候请他发讯息给我，或者是说，我今天我的网站 fail request 失败的请求，在五分钟之内到达100次，请发邮件给我。这代表什么？可能我的网站出状况了吧，对不对？这个就是在做即时警示的一个效果。好，这是在 Azure 上面 Application Insight 其中的一个功能。好，那你会说，那这个跟我们的 Azure 有什么关系？好，我要兜回来了。好，再重点在这里。如果我们用 Application Insight 的话，大家会看到我们在用 Browser 会有一个叫做 IE12，这个是什么？Edge， 对，这就是 Edge。 好， Azure 上面可能名字还没有改过，但是它的 kernel 版本就是12。好，所以如果有在用 Application Insight 的人的话，就是你看到 IE12 不要特别惊讶，不要特别惊讶，因为它就是使用 Edge 的版本来做浏览。好，那我觉得云端刚那段没有办法 demo 真的还蛮可惜的，因为网络不知道为什么不同。好，那再来最后一个 session， 最后一个那个段落就是 Edge 的模式。好， Edge 的模式，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在做程式设计的时候，我们可以在 header 这边 metadata 加上说我们的版本要用哪一个版本，对不对？如果说我们今天加上 content IE 等于 7.0， 代表什么？我这个网页是建议用 7.0 来浏览吗？那如果说我今天这个网页是建议使用 Edge 或者是最新的浏览方式呢，我就在这边上面加上这一行，好 ，content 等于 IE 等于 Edge， 好，这样子我们的浏览器就会去判断说，哦，它是要用最新的浏览方式来浏览 ，OK。好，那当然你会说，当然你可能会说，我们程式很多啊，没有办法完全去改到，对不对？有可能吗？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直接在 IS 上面做设定，好，我们直接在 IS 上面做设定。我们把 HTTP 的回应标头，好，回应标头加上这一段，好，加上这一段。那基本上 IS 它在 return 给 browser 的讯息就是说，请用最新的浏览器。OK， 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 support IE 7、IE 10、IE 10、IE 9的话呢？一样，我们在这边 IE 选 IE 等于多少？ 9.0 啊。好，这是一样的设定的。好，再来这个地方 App Container， 好，这是做什么的？好来，以往我们在用 Browser 在浏览的时候， IE 最为人诟病的是什么？安全性的问题，对不对？以前嘛，啊，可能到 IE 10之后，有很多做了一些加强性、安全性的加强。那在以往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安全性问题，因为为什么？我们透过 ActiveX， 我们可以直接去操作看那端的电脑，对吧？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在 Edge 的部分呢，啊，它做了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今天在 Edge 上面看的所有的 page， 它全部放在 App Container 里面，这个容器里面，这个容器它不会跟我核心的 process 有任何关联。所以当你浏览的网页是恶意的网页，它会破坏你电脑的网页，一切都在这个 App Container 里面结束，它不会去动到你的核心。 OK，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能大家比较不知道的一个那个关键点。好，因为大家可能还是以往可能还是想说，啊，我就 browser 开起来嘛，对不对？然后去执行，结果哇，恶意程式有没有众目嘛。好，未来 Edge 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因为所有事情就在这个 App Container 里面结束，它不会去动到核心的东西。好，那我们在
整个 App Container 在执行的过程中，我们要怎么去看说它是用什么方式去执行的？好，我现在开几个页签。摩霸零一，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好 ，OK， 好，来，我开了这样的一个三个页签。好，开了三个页签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微软官网上啊，我们去找一个叫做 Process Explorer 的一个工具。好 ，Process Explorer。好，当我点了这个Process Explorer 的一个工具的时候，哎，我是不是点错了？我今天一直在打错字。好 ，OK， 好，大家看一下哦。我今天把这个 Process 的 Explorer 打开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开的 Edge 它有使用的 CPU 跟记忆体。对不对？啊，你们说啊，这个我开那个工作管理员也可以看到啊，对不对？好，重点不在这个地方，重点在右边。但我发现，我今天执行的应用程式，它是以多少位元在执行的方式，然后它的执行的整个安全性到底是高还是低还是中，全部都会秀在这个地方。OK， 好，所以我特别要强调的是说。当我们在看 Edge 的时候，它的整合性模式是 App Container， 好，这个是直接从核心就做掉的一件事情哦。好，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未来我们在用 Edge 在浏览网站的时候，又会被绑架啊，被改移 Git 区啊，或者是什么样的。OK， 这个不会，好，这个是不会的。好。好，来再，哎，我刚好提到网页笔记嘛，对不对？一般人会觉得说，啊，网页笔记那是什么鬼东西，对不对？怎么做了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出来？好，来我跟大家讲哦，这个东西出来之后，我很开心的跟我们，因为我们有跟一些那个学校单位有做support， 对，然后我就很开心，跟他讲说，跟你讲，学校单位用这个就对了，为什么？如果你今天是教育训练单位，有没有？我们把一些教训的教材放在网页上，然后呢，学生透过 Edge 来浏览我们的教材做笔记，做完的笔记可以做什么？把它放在网页笔记里面，然后呢，我们透过程式就可以把所有学生的网页笔记抓下来。抓下来干什么？偷看别人隐私吗？不是吼，这样就可以知道大家对于我们教材的重点会放在什么地方，然后呢？甚至 share 给别人去使用，哎，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像很神奇的样子，有没有？好，我直接秀一个画面给大家看哦。好，这个是，哎，偷渡啊 ，OK， 好，这不是重点，好，这不是重点，赶快跳掉，赶快跳掉，好，来，今天我们在做这个网页的网页笔记的时候，好，我们做网页笔记的时候。好，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Edge 上面这边这个有一支笔，这个图片就叫建立网页笔记。好，在这个地方建立网页笔记。好，建立网页笔记的时候啊，它会帮你把这个网页 capture 一张图下来，然后呢，我们可以在上面做任何的绘制，做重点的标记。OK， 做重点标记，然后呢？然后我们可以储存到我的阅读清单里面。好，那你会说，可是储存是储存在本机啊？本机也是有一个储存路径嘛，对不对？ 好，所以说我今天可以透过程式开发的方式，我们可以找出，好，我们可以找出刚刚做的那份网页笔记的内容。哎，有没有 ？OK。那这边其他的就是我之前做的一些笔记了。对，所以是代表什么？除我刚刚讲学校，我们可以把这些教材笔记重点做一个汇整之外，好，那有一个 idea 啊，我觉得可能在场大家会比较不愿意听到，好，就是大家来，大家在公司内部一定会有教育训练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教育训练你的笔记内容会作为你在整个教育训练过程中的其中一项评分的时候，这样是不是也是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做法，对不对？我们做的任何笔记可以保留下来，那也为公司留下这些重点的讯息，啊，未来在做持续的教育训练，或者是给讲师做参考的时候，哎，这些笔记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OK， 好，所以大家会觉得网页笔记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很好用，好，很好用。
这个是图片吗？
哦，对，它网页笔记像我刚刚做的，当我按下网页笔记的时候，它会把你当下的画面 capture 一张图片下来，然后你在上面做的任何绘制，画完之后按下存档，它会变成一张图片。对，所以我可能刚刚提到的，有人在上面如果说是写字的内容的话，对，他可能就没有办法留下来，那可能就要再另外再整合其他的程式开发来做。好 ，OK， 好，那其他大概还有半个钟头了，那我这边做一些其他的补充说明。好，那剩下一些时间让大家可以我们来互动发问。好，在这个地方啊，我这边大概说明一下哦，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画面？可能还没有，哎，我直接秀给这个大家看啊。好，当我用 Edge 来开那个网络 ATM 的时候，因为大家应该都很习惯资讯的嘛，对不对？尤其是那个什么，我在我自己的 notebook 放了一张那个 card reader， 所以我走到哪我就有信用卡，不信用卡，那个提款卡就可以拿出来转账，很方便。但是如果说未来我们用 Edge 的话，当我去点选网络 ATM， 它就跳出这个讯息，请使用 IE 开启。啊，请使用 IE 开起来，为什么？因为刚刚提到嘛，现在网络 ATM 大多都是用 ActiveX， 对不对？好，所以它这个地方它会特别告诉你说，这个网站是需要用到 IE 的。好，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使用 IE 做一个开启的动作。好，用 IE 做一个开启的动作。好，那我觉得这个是 Edge 还蛮人性的一个动作啦，就是说它当它发现这个网站是需要 IE 的时候，好，它就直接告诉你使用 IE 开。好，然后再来 ，Edge 啊，只有64位元哦。哎，大家可能一头雾水，有没有？如果说你装的 Win 10是32位元，你的 Edge 就是32位元；如果你装的 Win 10是64位元，你的 Edge 就只有64位元。他说：“哎，小白，你不是讲废话吗？”好，来，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我跟大家说，我们在用 IE 开网页的时候，不管你是装64位的作业系统还是32位元的系统，你用 IE 开网页的时候是用几位元的模式？ 32。 大家可能没有仔细去注意过，当我们在用 IE 开网页的时候，不管你的作业系统是64位元还是32位元，它永远只用32位元去执行，除非你特别开64位元的 IE。 OK， 了解差异哈。所以为什么我特别要这边再说明说 Edge它只有64位元，因为你的作业系统是64位元，它就只有64位元，它没有所谓的32位元模式。OK， 好，所以那你会说，为什么它只有64位元模式？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它无法执行 binary extensions， 它没有办法执行外挂。现在有很多外挂都是用32位元的模式在执行的嘛，对不对？那因为它不执行外挂，所以它没有所谓的32位元模式。OK， 好，我相信这个对程式设计师来说应该很重要。 好，这个讯息非常重要。好，再来，这个地方看红字就好了。好，看红字就好了。简单来讲，就是在 Edge 里面呢、啊，好 ，Edge 里面未来它的 extension 会用 JavaScript 跟 HTML 的模式来执行。好，这个我刚刚有稍微提过。然后呢 ，Flash， 哎，大家都知道 Flash 已经停掉了嘛，对不对？停掉了。那未来 Flash 的更新会由 Windows Update 来做更新。好，所以说大家未来在取得那个 Flash 的更新的时候，已经不是从 Adobe 的网站下载了。好，未来的 Flash 更新是从 Windows Update 更新。好，好，然后这边还有一点最重要，就是我相信啊，这也是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我可能要强调一下，就是如果你要执行 ActiveX 的话，还是必须回到 IE。好 ，Edge 它是不执行任何 Binary Extension。OK， 好，那我相信这个应该就是在整个 Edge 里面，还有跟 IE 一个最大的差异点。好，那今天到这边内容其实还蛮多的，对，内容还蛮多的。那我相信，应该 给大家会有一些还蛮不一样的感受。好，那不知道大家对于今天的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